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这几天的热点啊，大家似乎都已经听得快烦了吧，都是各大媒体都在追踪报道这个美债违约的事件啊，到底美国国债会不会违约，这样的危机从何而来的啊。那财政部长耶伦一直在宣称说，如果一旦违约，那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啊带来灾难般的冲击。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两党老是谈不妥啊？那可能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旦违约之后，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丁月啊，就请来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请 Jerry 呢好好跟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 Jerr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
对于这个国债违约哈，我想 Jerry 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因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包括对整个百姓生活的影响， Jerry 都是非常的清楚。那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哈，就先来说我们为什么特别需要关注这件事情，一旦违约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关注它，因为如果说一旦国债违约的话呢，它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么在六月初到期的这个国债啊，就是它到期的国债，那么政府没有办法支付你的本金，就是你当初30年前买的国债，它没有办法给你本金。而这个国债的持有人呢，绝大部分是在美国国内，也就是 70% 是美国的实体或者说个人持有的。那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银行，还有 Social Security, 各种退休基金，以及这个个体的投资者。如果说那么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其实是用新债来还旧债，所谓的国债上限如果不能够达成提高的这个一致方案的话呢，它就不能再印新的国债，不能再印新的国债的情况之下，它就没有办法偿还旧的国债，那么旧的国债的持有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这个政府雇员这一块。因为美国的政府雇员其实也是靠国债的养着的啊，他发工资，因为美国的税收本身是每年都远远不足支付美国政府的支出的，也就是说美国联邦雇员的绝大部分，也不能说绝大部分，就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的工资是通过国债发行国债来支付工资的。那么这
听起来就是美国政府在借钱给员工开工资，是这个概念吗？
没错，就是他借来的钱其中有一部分是给这个联邦雇员来发工资的，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会暂时不用去上班了，就像我们08年09年发生过的那一次啊，有一部分雇员会去上班了，他们的 paycheck 会 delay 啊，那么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呢，就会造成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从银行的角度，因为我们都知道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啊，那么我之前在讲座中讲过为什么银行会持有大量的国债啊，那么这个原因呢我们以后讲。那么当银行的持有的大量国债它到期之后，它不能回收它的成本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个很严重的这个结果，就是银行的现金的流动性就会减弱。本身我们就属于高息加息的过程之中，本身这就是一种紧缩银根的方式。那如果说银行到期的这个本金它收不回来，那么它能够向外提供的借贷的能力就会受到挤压。我们都知道银行是靠向外借贷来盈利的，对吧？这是它的生存方式。可是如果说它到期的本金没有办法回收的话，那么它就会减少它的借贷能力。那么当银行体系的借贷能力在收缩的时候，那么这个他向外借贷的钱变少了，那么他收的这个 interest rate, 也就是他要收的利息就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我们普通人付什么样的利息给银行呢？主要的就是房贷和这个信用卡的借款，对吧？包括车贷。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说政府违约，银行收不回当初投资的本金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信用卡的利息会飙升， 那么这个房贷的利息也会飙升，车贷的利息也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有一些同行就问我，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个房贷利息的飙升啊，明明是联储局已经表示它将会暂停，市场也预计大概率会暂停加息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那是最后一次加息三个月。那为什么房贷利率还会继续上涨，就是这个主要原因。
哦，就是因为国债有可能违约给它带来的冲击是吗？
对，但所有的银行都要把自己手上的现金啊要省着点用。那怎么省着点用呢？那我就是提高贷款利率，对吧？
嗯 ，OK， 好。
就只代表这个，对。
嗯，明白。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是大家我们普通人哈生活当中最容易理解或者是最直接看到的一个影响。你的房贷、车贷、信用卡的这个利息呢，就是直接受到这个债务上限违约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后果了哈。那现在其实还没违约，但您说的这个，如果真的一旦违约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是不是？
其实这个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是这样子，那但是它对这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将会更大。
哦，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核心竞争力。OK， 我们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是在西岸的这个硅谷，另外一个就是在纽约的华尔街，对不对？
嗯、
那华尔街就基本上就靠各种金融产品来这个盈利。OK， 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偿还别人的这个国债的本金啊。那么其中有 30% 是外国投资人，也就是外国政府，其实外国央行持有是 30% 左右。那如果说外国央行也不能够按时收回他们的本金的话呢，他们就会对这个美元的信用产生严重的怀疑。那么这就会让以后外国央行在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显得非常谨慎。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以债度日，如果说别人不愿意买你的，不愿意借钱给你的时候，那么这个美元的这个主导地位在世界结算系统里面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啊，进而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系统产生怀疑。那么当美元信用受到影响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金融产品也会受到影响，这就会体现在美国的股市上。
对，
这种数据就会在美国的股市上。
最近我们看到股市就已经这个起起伏伏了哈，就受到这种还叫做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如果就像您说的真的这个违约了的话，您股市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呢，我并不认为会真的违约啊。那因为这两党都知道，特别是两党的精英，政治精英啊，他们一定知道这个后果，所以说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违约过。即使是08、09、10年那一次，具体的年份不记得了啊，那也只是说，政府的钱不够用的时候呢，我先让我自己的员工，啊，就是政府雇员先回家休息一下。啊，那么他对于这个借债人，特别是外国政府和这个银行体系以及美国公众的还款，他一定要优先保证。也就是说政府自己员工他可以让你先啊先 delay 一下你的 paycheck。
他会排优先级嘛，把最受影响的先解决掉了，对吧？然后再慢慢去谈其他的部分。对，因为我们总看到新闻上说什么它是有技术性的办法，那所谓的技术性的办法是您说的这个方法吗？
所谓的技术性的办法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联储局对这个国债的持有率也是占了20%啊。那么当出现就是万一政府的入不敷出，债务上限又不能提升的情况之下，我相信联储局首先会停止支付给联储局。本身这个财政部给联储局本来就是左口袋到右口袋 ，OK， 他会先把这个支出联储局的先削减了，这个，然后是自己的雇员会再暂停发放啊，从而来保证这个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我说的金融系统就是这个，比如说各种金融产品的华尔街的为代表，然后就是这个各个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就是这些人也要保证他们的投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 虽然说媒体在吵啊，白宫和这个国会也都天天在说很危险，事实上呢，我觉得基本上金融系统会平安度过，不太会。但是它六月一号可能是达不成的。
哦，为什么六月一号达不成呢？我在这儿要打断一下这个 Jerry 哈，因为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而且呢，刚才我们都听 Jerry 非常详细的分析了，既然这个国债上限它一旦违约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个两党到底吵来吵去在谈什么？到现在都谈不妥啊，两党的这个分歧点在哪儿？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继续请 Jerry 分析。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丁月请来了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解啊，分析一下这个美债违约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背后的这些前因后果啊。刚才 Jerry 已经基本上对于这个美债它违约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从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还是对老百姓的生活都已经讲到了哈。那么Jerry 你也说你觉得他不会违约哈，不会违约的这个理由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基本上刚才已经讲的差不多，主要是就是两党精英认为美国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美元，他们一定会努力去维护这个核心竞争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只是说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他们要讨价还价，就是希望自己本党的理念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个体现而已。
OK， 那说到这儿了，这个两党到底在吵什么呀？每天我们看到说我们谈了有进展，但最终其实都是没有结果哈，还是在那一直谈个没完。那既然这个问题这么的重要，为什么不能早点去进行哈？两党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呢？
因为如果不到最后期限，不到政府快要违约的情况之下，这个两党的这个政治议员啊，他们都没有这个积极性去来谈的啊。那大家是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主要就争在这个预算，就是政府花钱。因为这一次是共和党占，就是在这个 House， 就是在这个众议院占多数啊。这个他们要求白宫要削减开支，因为美国政府的开支其实从二战以后是一直在加速增加的啊，它一直都在加速。那么我们以后的讲我会把这个图表拿出来给大家分析，为什么会二战以后一直在加速。那么当这个美元这个就是发行太多，因为每次的发行国债的话，事实上就会造成这个美元泛滥嘛，其实就造成这个市场上本来是在 saving account 的钱呢，它会突然间又抽出来借出来放到市场上，那么就是它就是另外一种印钞的方式而已，除了联储局之外就是国债啊，这只是变相的印钞。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从长远来看会动摇世界央行，就其他国家对美元的这个偿还的信用的质疑。那么共和党显然是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就是国债不可以加速扩张，就是你可以有序的扩张，比如说它跟 GDP 有一定的比例，对不对？比如说现在世界上通胀基本上就跟 GDP 以 100% 就100%上下，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但如果能够低于100%，那么就更好了。可是我们的这个国债是从这个二战以前的16%、15%、17%占 GDP 的比例，一直到现在占了130%左右。就是这是一种加速的趋势，而且特别是2008年的危机以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对于 GDP 的比例来说是大爆了，这是一种加速的趋势。长远来看是对美国核心竞争力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一定要求说你一定要限制你的开支啊，我可以提高你的国债上限，让这个政府也好，金融系统也好能够正常运作，但是呢，从今年开始你要限制你的开支的增长幅度。那么目前共和党又要求说民主党的政府，你的开支适当增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以超过1%，或者说你今年就要回到去年的水平等等。因为他们的版本都不一样嘛，每天都是就是讲法都不一样，每天都有一点小进展。总之原则上讲说你要 cut 然后 未来，比如说你也不可以每年都 cut， 如果每年都 cut， 那政府的运作也有问题。就未来的增长呢，我要限定你到1%，啊，不光是现在要 cut， 未来也增长也要限定在1%。
那听起来感觉也挺合理的啊，因为咱们居家过日子也都知道，你不能挣一个花两个，老是借债过日子是吧？那为什么民主党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这个坚持的点又是什么呢？
OK， 这就是民主党的理念是这样子。民主党说，我们的社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会有很多的贫富差距，会有很多的不公平的现象。虽然说市场经济导致了我们的市场的效率的提高，我们都知道西方经济对这个东方经济起到赶超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当斯密这个国富论的这个开始被大家重视。也就是说，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占据主流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济就超越了东方。那么经过两三百年的实践呢，我们古典经济学就是一直是主导地位的。可是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市场它并不是像传说中的能够 100% 的能够这个有效的配置市场资源。因为那一次的危机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导致了西方世界有长达3到5年，每个国家不一样，美国是最后走出来的，花了5年的时间。那么最后怎么走出来的，以后我们讲座也会讲啊。就是那么民主党认为，在二战以后，那么政府的干预很重要。每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要干预，就是当消费不足的时候，我政府来消费，我政府来花钱。那么政府花钱，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了，就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鼻祖，就是凯恩斯主义，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啊。那么，现代社会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债都在增加，就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那么民主党就认为说，你市场经济不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我都要靠政府来解决。那么我政府解决就一定要花钱。那么花钱，但是政府的花钱呢是最没有效率的，我们都知道，因为只有私营企业来投资去花钱，它会精打细算。可是当政府花钱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那么它花钱是没有效率的，所以说它花钱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它不花也不行，因为它的选票，里面很多就是要靠政府的花钱来生活下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治国理念，所谓的有些人会把这个归结为一个小政府和大政府的这个区别，就是共和党认为小政府越小越好，而民主党认为是大政府，就政府管的越多越好，就是有些人就会认为是一种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政党。
了解。那 Jerry， 从您经济学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呢，到底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怎么样更适合？在作为老百姓，我们就想把日子过好嘛，哪一种更适合呢？
我是觉得小政府更好。就像我刚才讲的，当私营部门来主导这个社会效率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以及这个各个方面的文明的发展，都是私营企业的效率是最高的。他花钱的效率也是最高的。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对不对？
是。
那么是。那么凯恩斯主义也有它的道理，也就是说政府干预要有度，它需要干预，就是说因为如果政府不干预的时候，当市场它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时候呢，它会有一段时间的盲区。因为市场它并不是总是能够很及时的反应，那么它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社会的浪费，那么政府在这种时候需要干预一下。那么但是政府的干预呢要非常的有度啊，要有节制，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 Jerry 的分析和分享哈。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两党各执一词哈，就是他们的来源于他们的这个执政理念不同哈，双方就僵在这儿了哈。那么从后果来看， Jerry 您刚刚分析说了大概率不会违约，但是又说这个6月1号的 due day 很有可能就会超越过去哈。那么如果来不及在6月1号之前完成这个 deal 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跟您一起来关注的热点呢，就是美债违约的这个危机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两党的分歧是什么。刚才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啊，已经结合着历史和他的专业的这个一些知识呢，都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哈。那下面我想请问 Jerry， 你觉得这次美债危机的这个谈判啊，会以什么样的情况收场？如果一旦六月一号来不及的话，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双方都会各退一步的，我最后一定会达成一致。那么民主党呢，现在有几个分析啊，就是说民主党说啊，我可以砍啊，我可以砍我的开支，但是我要砍国防开支。可是共和党反而是要增加国防开支的，这个理念的不同，就是在就不光是经济的角度了，这个就牵扯到他们其他方面，包括移民、国防啊，这个等等这个领域。对，就不光是纯经济的领域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啊。那么还有民主党说，如果说你一定要砍我的开支，但是我也要求一个条件，比如说我要增加富人税，我要加征富人税。那共和党当然就不同意，因为共和党一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加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难调和的一部分。那你说，让我很精准的说，具体在哪一部分让步？我认为这个很难哈，这两点我觉得很难，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就是两党的那个
根本性的理念哈，就在这
儿。就不太一样。那你说双方会各让一步，我觉得最终可能是民主党会砍一些啊，会砍一些自己的开支。那么共和党可能也就让步，说你也就不要砍的太多，总之就是双方各有一个台阶下。那你说他具体是在健保领域，还是在什么 social security 领域，还是在国防的领域？又或者说是在，我认为加税应该不太可能啊，加税他也来不及啊，就是应该具体到哪一个领域，他们因为美国的开支是这个很大很庞大的，在哪个方面去降一些，比如说教育领域啊，或者说 Medicare 这种这个退休保险的这个领域等等，这个很难说。
对，反正我们最后看他们谈的结果吧哈。但是6月1号毕竟是一个 deadline 啊，一个 due day 啊。那所以在这个6月1号，您之前说根据您的分析，感觉6月1号可能来不及啊。那来不及的话，会不会就是这些负面的影响就会出现呢？
因为6月1号只是说是这个财政部的Janet Yellen他预估的。因为这个是每天的开支和收入，其实他也并不是很确切的知道，只是说有可能在最早是在六月一号。那也可能那一天还是继续有钱用啊。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如果说那真的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呢，他可能会先把这个联储局的和这个政府雇员的这方面开支先往后拖一拖。他拖一拖就可以拖出一两周的时间来。
那这么听起来感觉就是之前耶伦总是强调这个6月1号，然后说过了6月1号就会有经济灾难啊，震荡全球，感觉是不是有点炒作呀，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呢？
有这个嫌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要利用民调啊，利用民意来压对方，就是这是很老生常谈的政治伎俩嘛，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把某一些事情呢，这就大肆渲染。然后因为毕竟绝大部分普通人光读报纸看新闻，他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财政系统是怎么运行的，或者说就是这个整个国债系统它是到底是怎么玩的，是吧？就是大部分人会有一个恐惧感，就会就是他们在就能够当我们把责任推到对方的时候呢，那么将来如果万一发生，那么自己呢就显得说责任就小一点啊，这是正常的，就是那么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您的分析，Jerry，是不是咱们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呀？反正两党不管怎么样都会谈成的哈。
那也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
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股市这几天就要慎入啊，因
嗯。
为华尔街它总是会善于利用每一次的这个危机，
嗯哼，
对吧？Even
对，
这所有的公司，比如说 Tesla、Apple、Google、Facebook 什么之类，Even 所有的公司的财报以及它的经营没有任何的影响，可是它的股价就是会上下波动。啊，也就是说，这就是华尔街很善于利用这个市场的情绪来造势，然后呢，就是推波助澜啊，该做空的空，该做多的做多等等。就是说，但是很明显，如果说一旦这个 Memorial Day 之前没有达成一致的这个消息的话，应该是明天啊，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就是
对
Memorial
呀，
Day 这个的
对，long weekend，
Memorial Day 对 Long Weekend。就是我认为这个股市是比较，风险偏大一点，
OK。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利
利
息以及
息，
房贷的利
嗯。
息，可
哎，那我
能。
问一下，这个房贷利息如果最后这个债务危机解除了的话，会再回落回来吗？您觉得？
那是一定的，100% for sure。
OK，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过渡时期哈。哎，其实聊了这么多，Jerry，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国债它上限为什么一定要设的？就是说，感觉总是入不敷出哈，能不能就把它取消掉，然后不断提升？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哦，这是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层面的
嗯，
原因就是从美国三权分立的原则的体现。那么政府是可以花钱的，但是你花多少钱是由国会来决定的。
嗯，嗯哼。
三权分立的原则，假如说他一次性把这个国债的上限提得太高，那么国会在这方面的监管职能就会削弱，啊，这就不利于这个分权。那美国政治制度最大的成就就是分权嘛，三权分立。所以说
是。
国会一定不会说大幅度的提高，他一定会每2、3年都来讨论一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这个美元这个国债提得太高的话，这个债务上限提得太高的话，就意味着你政府花钱更加的无节制，那么就会造成美元的贬值。事实上它也不太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竞争力。我们都知道，各历届总统都有过类似的言论，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这
几
话
乎
怎
每
么
一
理
次
解？这个怎么理解？
那个强势美元就代表着美元的购买力啊，强势美元代表着美元的购买力和它的投资的这个回报率，对吧？这样的话，大家才愿意，就是说，比如说在国际贸易中，如果有这个外汇盈余的话，他才愿意来买美国的国债。以美元的形式持有资产，啊，而且是以美元的形式那个来体现他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我们是以这个美元的形式来体现我们的财富，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就更愿意用美元来体现他的财富。OK，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对美元需求的增加。一旦美元需求增加，那么政府以后再发新债的时候就会不愁没人买。我们都知道，以债过日子的政府，他就怕没人买他的国债。
是，对。那你说普通人，咱们如果过日子哈，就其实这个债务上限就相当于一个 budget，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预算来生活哈。那普通人我们都知道，就是老是入不敷出，是撑不下去的哈。那美国政府他就这么去这么做，刚才您说他已经是花到每年 GDP 的120%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吗？对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会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那么个体从微观的经济管理的角度和宏观的从国家层面那是不一样的，思维不同。如果说你个人总是入不敷出，那一定会破产。可是国家不会，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一直借债，只要它跟 GDP 的比例没有夸张，没有就到夸张的地步。它国债是一定会一直提高的，是不太会有问题的。我经常在讲座中讲一个， 大优势。我就说这个为什么政权的魅力如此之大，就是历史上历朝历代大家都愿意做这个执政党，或者说当皇帝，或者说这个就是夺取政权，就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政权都有印钞的权利。
哦，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是吧？
对，普通人必须靠劳动来换取你的财富，或者说换取你的交换能力，也就是货币啊。那么政府他就可以，只要我打了江山，我就可以印钞。
可是这个印钞也不能无限度吧，那通货膨胀像之前那个什么津巴布韦一样，那钱都一捆一捆的都不值钱了，也不行吧。
没错，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又回到说为什么两党一定有争执，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们也虽然政府是有这个权利啊，他有这个特权，但是他也不可以无限制的，因为你会导致你的货币贬值啊，货币贬值的话就会影响你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理论上讲你可以一直提高，但是必须有度。
嗯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上，为什么美债的违约的这个危机哈、大限将至，两党在这争个不停，就是在讨论这个度的问题啊，把这个度放在哪儿是吧？嗯，好，那其实我其实每次跟 Jerry 聊天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益哈，因为 Jerry 会结合着他不光是经济分析师这个经济学的专业角度，还结合着历史啊政治啊各方面来谈哈。那么其实 Jerry 一直都有定期或者不定期举办一些专题的讲座对吧，近期比如说围绕着这些美债的危机哈，股市房地产市场，你有什么专题讲座的计划吗？
我确实有计划下周六举办一次讲座，尽管我还没有确定时间和地点，但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给我发短信预约一下。
嗯，那你留一个电话吧，怎么联系你？
408-480-5950。
408-480-5950，408-480-5950。好，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 follow Jerry 啊，他有非常就是可以说是紧跟时事的，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房地产市场相关的一些专题的讲座哈，可以去更有机会更详细的了解。那最后 Jerry， 关于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美债危机的话题，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善于利用每一次的危机。
哦，善于利用每次危机，为什么？怎么讲？
因为每一次人心惶惶的时候，就是一次寻找地友的时候。只是说这个地友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可以私下跟我聊。
嗯 ，OK， 好 ，Jerry 最后还留了一个很大的悬念给我们了，看来这是逼着订阅还得再找个时间把你请上来再好好讲解一番了哈。好，不管怎么样，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 Jerry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